成功的辅导第六章，罗氏辅导与努直达辅导。一，许多相信圣经的牧者在辅导工作时所用的原则，很明显的与他们的信仰不符。这是一个很奇怪，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福音派信徒很少坐下来衡量一下现代辅导的基本原理是否合乎圣经。结果，讲台与辅导二者脱节。在讲台上，他带着权柄大力地宣扬上帝的讯息，可是在他的书房中，他却是不自然地成了一个聆听者，非直接地指导他的会友。我说这样的做法是不自然的，因为他违反做牧者的确信、良心和呼召。他辅导时的表现，好像上帝对那人没有确实的明训一样。基要主义者安德逊说，辅导者应该聆听，不带任何权威，不给忠告，不与人辩驳。他所说的都是要帮助受辅导者，使他感情得以发泄，或是得赞赏，或是澄清他的问题。哈特的话总括了一切。近年来，许多上帝学院毕业出来做教牧辅导的人，都不愿意做直接劝导式的辅导。好的牧师都不判断人，不给予直接辅导，也不说教。因此，若有人问他，我当怎样行？他不能回答这人要做这个，不做那个。他只能问，你觉得你当怎样行？梅的原则也差不多。在他所著的《辅导的艺术》一书中，他引用一个例子。一个受辅导者对辅导员说，我同意你的说法，可是我当采取什么步骤去行呢？梅插入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受辅导者要寻求指导。假若辅导员沾沾自喜，接受这试探，直接的给予详细的教导，他的急躁会坏事，因为受辅导者个性的发展会因此受阻。辅导员应当看这要求为一个好机会，使受辅导者自己负上更大的责任。梅氏辅导员的回答如下，你盼望能抓住一些规条，可以从外面迫使你做这事或不做那事，可是这些规条使你精神上紧张，正如你现在紧张一样，以致你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你必须知道，你想要一些规条，是因为你基本上对生命失去了信心。这种说法否定了上帝的权威，也不以他的诫命及他的话为人生的标准。梅解释说，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乃是忠告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这错误的观念十分不可行，必须清除才行。真正的辅导与给忠告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又将弗洛伊德与罗杰斯联系起来，继续说，心理治疗师坚决拒绝给予直接的忠告，他们的立场与福士十分相同。福士曾说，让我告诉你，若你以为忠告与引导在心理分析学上是少不了的，你便大错特错了。相反的，我们拒绝扮演良师益友的角色，因为我们盼望病者有独立的自我决定能力。梅又说，直接给予忠告在辅导工作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做足以破坏人格的独立性。我们都知道人格必须完全自由、自在、自主，因此将一个人的决定传递给另一个人是不合理的，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实际的。由于从上头来的忠告不能使人的个性有真实改变，那意见不会成为他的，而他也会很快的将它丢掉。 现代许多教牧辅导学皆沿袭罗杰斯的所谓顾客至上辅导法。罗氏的辅导原理充塞许多辅导中心，大多数的自由派及不少保守派辅导者都以他的理论为基础。胡尔默说，一些教牧辅导学领袖认为罗氏之顾客至上治疗法过于偏激，于是加以修改，使其适用于教牧工作。另一些人则囫囵吞枣地将罗氏理论用在宗教处境中。无论如何，罗氏乃许多教牧辅导学之基础。艾尔达曾说，罗氏初期的原则在辅导学上仍占有重要地位。罗杰斯的基本预设。罗氏认为，人本身有足够的资源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以人为本的自由派思想是他整个辅导理论的基本假设。这个资源可以借非指导式辅导法被发挥出来。罗氏说，非指导式的观点认为人有高度心理独立自主权。由于人是自立自主的，罗氏乃采用所谓非指导式或称反射式辅导法，以及辅导员将受辅导者的问题反弹出来，好像皮球被一道墙反弹出来一样。当受辅导者向辅导员说话时，后者随即用更清楚的话重复前者的话，这就是所谓反射式的回答。这样渐渐的，受辅导者对自己的问题有洞察力，然后慢慢的找着解决办法。迪特斯的话很生动的将这个技巧描述出来。以下是一位牧者对求助者的话：你有一些问题需要我答复，然而我从经验知道，答复这些问题对你毫无帮助，因为我深信你足以为自己做出好的决定，你自己有一切你所需要的，好的判断力，对事情及其后果之洞察力。你自己做的决定将比我做得更好，我可以引导你想清楚这些复杂的问题，就是做一个应声版。罗氏的理论鼓励罪人相信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不需要上帝做他的主，因此一切相信圣经为上帝的话的信徒应该拒绝接受罗氏的人本辅导学，因为他的学说以人为开始，又以人为终点，相信人本身可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基于这人本主义的预设，罗氏的辅导技巧与圣经原则相冲突，因此不为笃信圣经的信徒所采纳。罗氏认为，我们对罪人所当做的是接纳而非劝诫。他说，辅导员接纳他，了解他，并替他澄清一切消极感觉。由于以接纳代替负责任，罗氏辅导明显的没有圣经所教导的努直达辅导的味道。有反应是负责任的表现。何谓责任感？责任感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对人生的问题有所反应，这适当的反应可能是不容易的。比方善待一些恶意利用你的人，给饿了的仇敌吃，给渴了的仇敌喝，以善胜恶。这样说来，一个负责任的人乃是一个能够按照上帝的命令对一些处境有合适反应的人，这能力当然是上帝所赐予的。这超然的能力使我们对上帝和人所做所说的有合乎真理的反应，就如罗马书15:1-3所说的，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因此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样的责任感使我们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上帝。七节，这样的接纳不是因为人是公义美善的，也不是因为辅导员采取中立态度，这些都是罗士的理论，乃是因为基督为他们死，我在基督里接纳他们。基督接纳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我们看见父上帝在爱子里接纳信徒，这爱子背负了他们的罪孽，赦免了他们的过犯，成了父上帝接纳他们的中保。唯有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彼此为弟兄，彼此接纳。请注意，这样的接纳是在罪恶被审判之后。罗士的纵容式接纳完全不是基督徒在基督里得接纳的样式，这是不负责任的接纳。没有中立地带。试想一位笃信圣经的牧师坐在辅导室中，对着受辅导者不能有任何判断之言，只能对他发出哦哦之声，是何等可怜的事。基督教牧者蒙召不是要当鹦鹉，乃是要做辅导者。他在辅导工作上，正如在其他工作中，都应表现基督徒的样式。梅绝对相信人可以独立自主，道德上的中性就是从这里生发出来。以下是梅企图利用圣经支援他的论点。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辅导中，我们应否做道德的判断？从基督徒观点来看，人无权审判他人。圣经吩咐我们不要论断人，这吩咐是千古不移之定理。就是在基督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这真理。因此，在心理治疗上，判断是要不得的。阿德勒曾说，让我们不要做任何道德上的判断，特别是判断另一个人的道德价值。梅显然错解马太福音7:1-5的经文了。在许多情况之下，做判断是少不了的，而圣经也明显的教导信徒要做判断。约翰福音7:24，马太福音7只是禁止人做不正当的论断而已。基督知道信徒不能避免做各样判断，因此他在这里教导我们做判断。这段经文禁止人毫无根据的妄下判断，他也禁止人不先自省而论断他人，或是借判断他人而抬高自己。可是在另一方面，圣经很多地方吩咐人在辅导时做道德的判断，在辅导工作上是没有中立地带的。根据圣经，做牧者的不能接纳犯罪的行为，他必须对这样的行为给出圣经的答案。他有责任宣布上帝的话，帮助他人解决他们的难题。他不能只是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着他人在挣扎，在最终没有盼望的彷徨无计，而他自己作为辅导员，明知桌上的圣经记载着上帝对这问题的答案，却不肯明白地告诉他是非黑白，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他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不能中立做牧者的。他不能也不应暂时放下他自己的信念。他的一切信仰基础必须随时随地，特别在做辅导时。假若他接纳罪，无形中是宽容罪恶，是违反了他的信仰。基督教辅导员的责任乃是存爱心劝诫他的受辅导者，他的整个人必须摆在这份工作上。正如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哥林多后书2:4。这里保罗提到他的辅导工作，特别提到在他第一封信哥林多前书中，他将自己对他们的判断与教导写给他们， 这是真正合乎圣经的做法。如何做一个好的聆听者？罗杰斯的非指导式辅导法可以被基督徒采用，而不必妥协信仰吗？我们是否必须全盘推翻罗氏的辅导法？我们不应聆听他人吗？当然应该。圣经在罗氏发表理论之前，早已教导我们应当谨慎聆听。箴言书18章13节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教导。可是许多人以为罗杰斯的非指导式辅导乃聆听式的辅导，其实不然。因为我们会发觉，罗杰斯辅导员其实并没有聆听受辅导者的话。一个好的聆听者对他人的谈话内容产生兴趣，可是他们认为内容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所注意的乃是这些谈话中的情感成分，他们拒绝正视其中的事实或内容。罗杰斯说，辅导员要明白的不是他人说话的内容，乃是这内容背后的情绪。他又说，客观的事实是不要紧的，在心理治疗中要紧的是受辅导者所表达的感觉和情绪。罗杰斯将他自己所谓的顾客至上辅导与问题至上辅导彼此对立，认为二者是相对立的辅导法。这样的对立是否正确呢？我们要问，罗氏辅导员是否对人关心注意，而努直达辅导员却单以问题为主？这样的将人与问题分开是不对的，因为努直达辅导员注意问题乃是为人，而非单为问题本身。这样的对立是错误的。换句话来说，努直达辅导员关心人的问题，同时也关心人，他才真的是顾客至上。由于他关心受辅导者，后者的问题和情绪都是他所关怀的，他想尽力帮助受辅导者，因此对后者的问题极其投入。由此可知，本书中常常提及辅导有个人问题是不无原因的。在同一本书中，罗杰斯将指导式和非指导式辅导法做比较，他提出二者有以下四点不同之处。一，指导式辅导者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而非指导式辅导者只了解人的情绪和态度。二，指导式辅导者做解释、讨论并提供参考意见，而后者却解释人的情绪和态度。三，前者提出证据，劝导人采取一些行动，后者则极少解释、讨论及提供参考意见。四，前者指出必须改正的问题或情况，后者容让受辅导者自己去掌控辅导时间。以上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然而罗杰斯没有留心到，他的所谓非指导式辅导法仍然有一些指导式成分存在。另一方面，努直达辅导员并非如罗氏所说的纯然指导。不错，他的辅导包括罗氏所提的指导式辅导法中一切的方法，可是他也包括一些非指导法。事实上，努直达辅导员所用的方法不是局限于某一模式，而是包括一切合乎圣经的方法。对不同的受辅导者、不同的问题，他要采用适当的方法，不会一成不变、生搬硬套，只要这方法是圣经所认可、所教导的。希尔德纳是罗氏论者，他说，注意人的外表与注意基本的事物相反，这主要是指会有所表现的情绪与态度。我们必须指出，很少有会友来求助是单要发泄情绪，当然他们一定会发泄他们的情绪，可是我们不能将事情看得如此肤浅。受辅导者表达他们的情绪 乃是要辅导者明白他的问题是何等严重。他真正的需要乃是要得到帮助，解决问题，除掉心中的不快。希尔德纳却认为，辅导者若是注意关心事情而不关心人，是因为这些事物引起我们的兴趣，这样的做法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再注意他哪一个人，一个想表达一些东西的人。谁是真正顾客至上，以受辅导者为中心的辅导员？罗杰斯辅导员虽然力称受辅导者为他最关心的对象，但他实际上并不关心受辅导者本身。受辅导者带着问题来求助，要得解决办法，因为他知道问题得着解决，心情便会好转。可是罗氏辅导员只当受辅导者是一个装载着一些感觉的人，这个人的形象是模糊的，也是单方面的。对他来说，受辅导者所想的事物是不重要的，他的问题是偶然的，而注意事实则是将注意力从重要的事上分散了。可是他忘记了受辅导者心中有难题，他将这个事实弃之不理，正是他将注意力从一个有思想的人身上分散了。他以为人的个性纯然是感觉，努直达辅导则关心受辅导者整个人，与他谈到他的思想及感觉，而非单是感觉。他知道受辅导者所要表达的不单是他的感觉或情绪，也包括他个人的问题和内心的挣扎。希尔德纳在以下文章中充分阐述了罗杰斯的观点，人等于情绪。他指责一位辅导者，说他不理人的性格，反注意故事的叙述，注意事实多于情绪，注意人的行为多于他的观点和挣扎。罗杰斯强调辅导员不应该给予他人指导劝告，可是圣经要求人劝告他人。努直达辅导员小心聆听，务要明白事情之真相，正确的劝告他人。希士说，在辅导过程中，劝导虽然可能有他一定的地位，但显然是不重要的。希士虽是罗杰斯的拥护者，在这里却显然有点背叛师门了。罗杰斯本人极力禁止辅导员直接劝告他人，梅说，劝告不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这错误的观点必须彻底除去，真正的辅导和劝告是截然不同的两件工作。罗杰斯辅导者对事情本身不感兴趣，而他认为受辅导者自己最终一定会知道一切的答案。他的辅导法可以用一面镜子来说明，我们都知道这种辅导是怎样的。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受辅导者 A， 辅导员 B。 我的心情很坏，我看出你心中有两个力量在斗争。你说的对，我真的感到很烦恼。哦，你的心相当烦乱不安。我的困难就是不知道怎样面对一个问题。哦，你很想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不错，我有同性恋的问题，你觉得同性恋是否不对？哦，我明白你在问我同性恋在道德及信仰上是不是正当的行为。以上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说辅导员并没有真正的聆听受辅导者所说的。聆听乃是对他人所说的内容感到关心，然后给予适当的回应。对受辅导者关心，必须包括对他说话的内容予以关心和留意。反过来说，罗杰斯辅导员避免帮助人、劝导人做任何道德的判断，更避免将上帝的话应用在人的问题上。他只是重复受辅导者所说的话。圣经绝对不赞成我们这样对待他人。 希尔德纳又说，行为不能代替澄清问题。我们不难发觉，一些辅导工作若是停留在行为抉择的水平上，多数不能根治人的问题，因为他忽略了行为后面的情绪和感觉。希尔德纳指出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努直达辅导法认为人的情绪或感觉并不是最深入的。当上帝吩咐人遵行他的命令时，他说这遵行就是爱他的态度与行为。再者，人的感觉不能好像行为一样可以直接被改变，所以努直达辅导员按照圣经的教训，不花太多时间去获知人如何感觉，却用很多时间明白受辅导者的生活行为。他们明白这种做法可以较成功的解决希尔德纳所说的基层的感情。